好，感谢主。好，那我们今天弟兄姊妹一起聚集在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那今天是我们11月的第一个主日，然后我们呢是要继续的来赞美我们的上帝。好，我们和一般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其实是从对上帝的赞美开始的。所以你知道我们的按照基督教的传统，一周的第一天是哪一天吗？一边是星期天，你看一般人算他是按星期一开始算，对吧？那我们为什么说是从星期天呢？因为我们是从敬拜上帝、赞美上帝、从领受上帝的恩典开始我们新的一周的生活，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今天是我们这个11月的第一个主日，是我们这周的第一天，我们以对上帝的赞美开始。在我们开始之前呢，我们一起啊，真的是来到主的面前，在我们讲道开始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的这个做一个祷告来预备我们的心。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你是施恩引导我们的上帝，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真理，我们就不在黑暗当中行的人。你是用真理使我们分别为圣，你是用真理使我们得自由，你是用真理引导我们，让我们过一个你所喜悦的生活。求主你就祝福我们，特别把你的圣经真理赐下来的时候，让每一个你的百姓越明白真理，我们就越爱你，我们就越行在你所喜悦的道路上。愿主你的圣灵高抹讲台，让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祈求主你眷顾引导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你的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可以明白你要向我们说的话。因为若不是圣灵感动我们，没人能明白这属天的道理，没人能够晓得属灵的事情。愿主你就引导我们，在我们身上得你当得的荣耀。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呢，就是来跟大家去分享。我们今天进入一个新的系列哈，我们讲祭坛系列哈。大家知道我们教会今年的意向呢是建造祭坛，突破得胜。所以大家已经念了一年了，但是呢，我们都一直没讲过祭坛哈。那现在进入11月了，我们也有感动，我们说要讲一讲祭坛，然后来帮助大家呢去明白哈，更多的知道这些关于祭坛的真理，因为这个真理对我们也确实是蛮重要的。那关于祭坛的真理，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呢，我们说叫做第一次献祭，好，第一次献祭。那么我们的经文呢，其实就是在这个圣经创世纪，好，第三章，我们读一节的经文哈，就是创世纪3:21，有些弟兄姊妹看到我们的大屏幕，好，在我们的 PPT 上面也有，那么也可以看 PPT 或者看你的啊这个圣经，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创世纪3:21，我们一起来齐读。
耶和华神给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
好，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在这里。那其实在我们进入我们的主题的之前呢，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呢要去看一看，其实在圣经当中啊，其实祭坛它是蛮多的，很多地方都讲到祭坛，所以我们就要去看一看，就是这个祭坛和我们的信仰有什么重要的关系，这个祭坛和今天的你我有什么关系。因为确实我们在这儿没有摆一个坛，然后请主日的时候我们牵一头羊过来杀了，对吧？我们也没有放鸽子，也没有放斑鸠在这里。那么祭坛跟今天的我们基督徒它有什么关系，我们要好好的去看一看。当我们越多的去明白这些真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对我们的信仰的认识就会越加深。所以我们说，如果我们忽略了有关祭坛的真理，我们在信仰的认识上就不够全面。所以盼望我们可以借着这些分享来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更多的去明白神的心意。那关于这个祭坛，我们要分三点来跟大家去讲。第一点我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第一点要跟大家去分享，就是贯穿圣经的祭坛。贯穿圣经的祭坛，就是弟兄姊妹，我们刚才只是读了一节创世纪的经文，但其实如果我们去看圣经的话，我们会很惊讶的发现一件事情。发现什么事情呢？我们在圣经当中会发现说，其实关于祭坛的真理其实是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都有，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一直都有。比如说在创世纪当中我们看到的那些很大的这个很伟大的信心伟人，其实他们都有献祭，他们都有献祭。你会看到我们等一下会详细去讲在伊甸园里面的献祭，那包括亚当夏娃他们投生了有两个孩子，一个叫什么该隐，还有一个呢亚伯。亚伯是第一个殉道士，他因为什么殉道？他就是因为献祭殉道的。 对吧？他献给上帝羔羊，然后他的兄弟该隐献的是什么？献的是他们地里的土产。该隐就嫉妒自己的弟弟，把自己的弟弟杀掉了。所以那么我们看到还有大家很熟悉的，我们知道说有一个挪亚什么东西啊，挪亚方舟。你知道挪亚他们一家从方舟出来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吗？做的第一件事情他们就筑了一座坛献祭给耶和华。他们从方舟出来以后没有开一个欢庆的一个 party， 没有做其他的东西，就是建了一个祭坛来敬拜上帝，来赞美上帝，对吧？还有亚伯拉罕，我们都很熟悉的信心之父，对吧？亚伯拉罕这个信心之父，你要知道说上帝跟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家本族，你要去我让你去的地方，然后亚伯拉罕非常顺服，信而顺服。当上帝把他带到迦南地，你知道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他就在那个地方筑了一座坛献祭给耶和华。而且亚伯拉罕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然后引起好多哲学家到今天还不断的思考。你知道什么事情吗？上帝说把你的所爱的儿子以撒献给我。你知道那个挣扎有多么大？但亚伯拉罕带着以撒到亚摩利山上面，当他要献以撒的时候，然后上帝干什么？上帝就干涉，给他预备了一个羔羊代替了以撒。这个是非常著名的故事，对不对？那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包括我们说你去看这些，我们之前出埃及记大家还记得吗？出埃及记后半段在讲什么？在讲建一个什么东西啊？会幕。然后会幕里面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献祭。然后我们在摩西五经当中有一卷书专门讲献祭的，专门讲祭坛的，专门讲各种各样的祭祀的。哪一卷书啊？利未记，有一卷书专门讲献祭。你就知道这个东西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然后到了我们的新约圣经，讲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时候，说他是被杀献祭的羔羊，他是上帝设立在神人之间的挽回祭，对吧？然后我们在启示录当中都讲到说，其实在天上的异象当中有一个祭坛，天使站在旁边，你看到了吗？所以天上它也有祭坛的一个意象在那里。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要去看到我们说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祭坛和我们的福音信仰有一个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祭坛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它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我们不要轻看祭坛，对吧？特别不要有一个误会说祭坛是旧约的，我们现在是新约的基督徒，所以这个这方面的东西我不需要了解。其实你要了解，你越了解，了解了以后你对福音信仰的认识都会加深，阿们吧。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这些。然后我们说那讲到这个祭坛的时候，祭坛它对我们来讲它到底意味着些什么呢？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弟兄姊妹一定要去晓得说祭坛是属神的标记，祭坛是属神的标记，就是你要去看到属神之人才有这个祭坛。你是属上帝的，所以你就有祭坛，你有祭坛就表明你不属世界。所以你看这个你就明白了为什么这个该隐和亚伯去献祭的时候，为什么该隐献的祭上帝不喜悦呢？我们说如果从预表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该隐有东西献给上帝，但是他没有祭坛，他没有那个上帝要的祭坛，对吧？所以他就拿他的功劳在上帝面前，因为他拿的是什么？地里出产的东西，就是主你看我的，我做的不错。但是亚伯献的是什么？亚伯是献的羔羊，用羔羊的血献在上帝的面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说祭坛为什么对我们意义重大？因为一个人拥有祭坛就意味着说我有上帝给我的祭坛，我与世人截然不同，我不是那属世界的人。这个祭坛虽然设立在地上，但其实它的本体在哪里啊？本体在天上。所以在启示录里面才会给我们看天上的异象的时候，在天上居然有祭坛，对吧？所以当我们在地上设立祭坛的时候，其实在宣告什么？在宣告说我是属天的子民，我是神的百姓，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世上凡是不属神的，只是属世界的人，他们有该隐的记号。该隐的记号就是属世的记号，你知道吗？我们之前还有弟兄姊妹在问我，因为网上不少人以前也问过，然后现在你还会看到一些文章说这个六六六的记号大家知道吗？启示录里面讲六六六的记号，对吧？有些人说你知道吗，六六六的记号就是有人给你搞人体芯片了啊，人给你搞这个搞那个。我说不，六六六的记号就是该隐的记号。什么意思？你是属世界的， 那我怎么表明我是属神的？我拥有上帝给我的献祭的生活，我拥有上帝让我去做的祭坛的生命，阿们吧。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简单讲说，弟兄姊妹，你家里面有没有家庭祭坛呢？是吧？你有没有在你的职场生活当中设立祭坛呢？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什么意思？梁弟兄，难道我们家要去买一个什么石材做的桌子，然后摆在家里面来去搞吗？还是什么意思？不是这个意思，是说你跟上帝有没有关系？你们的家表明的是你是属神的呢，还是只是属事的？对吧？你的工作，你所做的一切是属神的呢，还是只是属地的？是属天的呢，还是属这个会灭亡的世界的？阿们吧。所以当你去看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所看到，你所表明的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说我们要设立祭坛的时候，我们的意思就是什么？我们的意思就是提醒自己，提醒自己是什么？我是一个属神的人，所以属世的那些东西与我是不合宜的。就举个简单的例子，一只鹰在天上飞正常不正常啊？正常。如果一只鹰关在鸡笼里呢？你说鸡笼多好啊，上面再铺上草，而且下雨都不怕淋到，正常不正常？非常不正常。如果一只鹰你看到它在地上，然后你在地上撒了小米，然后那只鹰在那很高兴的一粒米一粒米的叼，你会觉得正常吗？不正常。你看到一只鹰飞得很高，然后地下有一只兔子，它俯冲下来把它抓住，看到地下有一只狐狸，它俯冲下来把它抓住，甚至一只小牛犊它都敢抓住的时候，你就很哇，这个鹰真好，是吧？我们就是这样子的，我们有属天的生命，所以我有祭坛。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去看这些，真的去思考这些的时候，我们说祭坛就表明我们跟世人是迥异于世人的。我虽然在这个世界里面，但是我不属这个世界，阿们吧。所以当该隐亚伯去献祭的时候，亚伯因着信他所献的祭上帝悦纳，因为他在表明他属天的身份。而该隐其实他要彰显的还是属地的骄傲，对吧？所以上帝就不悦纳他，上帝就不喜悦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说我们说你知道世上的人他们是从什么开始吗？他们是从地上的认可开始他的生活，而基督徒呢是从属天的身份开始他的生活。所以我们一周的第一天是礼拜日，是礼拜天，是主日，这是我的第一天。因为什么？我要从敬拜上帝，我要从我属天身份的认同开始我一周的生活，然后下一周呢，下一周再从属天的认同开始我的生活，阿们吧。所以你真的这样去看的时候，真的这样的去晓得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看到，我们说凡是属神的人他有祭坛，他有上帝那个祭坛的记号，而凡是不属神的人他有什么呀？他有属世的记号，就是所谓的六六，就是所谓的该隐的记号。我们已经脱离了该隐的记号，我们有的是上帝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借着祭坛表达的是什么？你有没有见过有人在祭坛前面只是讲自己？不会，你到祭坛面前就是要去跟谁啊？跟神。你要跟神说话，你要领受上帝的恩典，你要领受上帝给你的祝福，你要领受上帝给你的训诲，然后我要跟神说话，表达我跟神之间的关系，我对他的赞美，我对他的感恩，我对他的祈求，阿们吧。这就是我们跟一般人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去看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晓得。那我们讲到这个祭坛的时候，我们还要跟大家去讲一点非常重要的。什么重要的？弟兄姊妹，祭坛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有这么多，那么我怎么去理解祭坛？我怎么去晓得这个祭坛相关的这些真理呢？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就一定要去晓得说解读祭坛的钥匙是什么。解读祭坛的钥匙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在圣经当中，这是主耶稣基督自己讲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弟兄姊妹，你看这里面主耶稣基督讲说，你们查考圣经，你们查考圣经是为了什么呢？你们想盼望得永生，好不好？好。但是基督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什么？他说给我什么？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圣经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认识基督。换一个角度来讲，你能读懂圣经的秘诀是什么？ 是要从基督里读圣经。只要你不从基督里去读圣经，你看到的是一个一个的历史故事也好，你觉得是神话传说也好，你是读不懂，或者你看到的就是大道理，对吧？你看到有些基督徒真的是这样，哦，圣经教我要谦卑，圣经教我要顺服，有没有教啊？有，但是他把基督抛开，他就变成一个行为主义的基督徒。但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从基督里去看，这个时候不一样。当我看到圣经里面讲说要谦卑的时候，我就想起耶稣基督的谦卑，然后我要有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发现自己骄傲的时候，我怎么办？我就寻求主耶稣啊，求你救我，阿们吧。这个时候你的谦卑的操练和把基督抛开的谦卑的操练一样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只要没有基督操练谦卑的时候，都在操练骄傲，同意不同意？只要没有基督还在操练谦卑，都在操练骄傲。就是你看，你看我这个人多温柔，发这么大的事情我都没生气，我都没生气，要换别人的话早都爆了。你看我平静平静，怎么样，谦卑不谦卑？太骄傲了，对吧？骄傲到骨子里了。那些人是骄傲在面子上，你是骄傲在骨子里。但是当我们去效法基督的时候，我们去领受基督的时候，我们说，你看天上的君王为我这个罪人死，我还有什么好骄傲的呢？然后我这么糟糕这么软弱，上帝不丢弃我，所以我有什么理由躺平不干呢？对吧？其实那个动机那个方法完全就改变。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既然祭坛是贯穿整本圣经，你要能够读懂祭坛，你要晓得每一个祭坛的意思，你要在基督里去看。而且再反过来说，上帝把这么多祭坛放在圣经当中，就是为了让我们更认识基督，让我们对基督的认识更丰富，阿们吧。如果你仅仅看到了，哦，亚伯拉罕的祭坛，挪亚的祭坛，啊，旷野里的祭坛，大卫的祭坛，不够的。你看到每一个祭坛都要让你去更认识基督，都要让你去更明白基督，你一定要晓得这些。所以当我们去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就像有神学家说的，说圣经当中的每一节经文干什么呀？都要把我们带到基督面前去，就如同那些溪流河流最后都要汇聚到哪里去啊？汇聚到大海里去，就是这样。所以你学会这一点的时候，你每次读圣经你就要跟主祷告。你说梁弟兄，我读不到基督怎么办？其实我们有一个最好的老师，你知道是谁吗？对了，是圣灵，不是牧师，不是传道人，不是神学家，而是圣灵。所以你说我读了一大段圣经我找不着基督，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圣灵上帝啊，求你指教我，让我看见基督。然后圣灵引导你会，哇，原来旷野里的帐幕是基督，逾越节的羔羊是基督，出水的磐石是基督，把马拉的苦水变甜的那棵树也是基督，对吧？你这时候再看圣经完全不一样，你就去清楚的看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你要去看明白贯穿圣经的祭坛，在基督里看，在福音里看，越明白福音你就越能读懂旧约，越明白福音你越能看见祭坛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我在这里不客气的讲，我们讲的祭坛跟你以前听过的一些祭坛一定不同，因为有些人讲祭坛根本就把基督丢开的，你知道吗？所以他讲一大堆东西，但是在基督里看见的祭坛和他看见的祭坛是不同的。基督里看见的祭坛高超呢，还是丢开基督看见的祭坛高超？一定在基督里看见的才高超。所以一定要知道这些，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那我们要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讲说第一次的献祭。圣经里既然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它都讲到祭坛，那我们就要去看看第一次的献祭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你知道有些弟兄姊妹会认为说第一次的献祭他认为是亚伯献祭，因为圣经里面确实有这样记载，亚伯献了羊，对吧？然后该隐献了他地里的出产，应该是麦穗之类的东西，然后上帝看不中该隐的，看中了亚伯。所以我们很多人认为说，哎，这是记载的很清楚的一个献祭，是亚伯开始。但是我跟大家去讲，如果我们仔细去读圣经的话，我们会发现很惊讶的一件事情。我们说第一次的献祭还不是亚伯的献祭，第一次献祭发生在哪里呢？发生在伊甸园里，发生在伊甸。你说梁弟兄怎么这样去讲？为什么这样去说？我们请弟兄姊妹翻到我们创世纪第三章，好，翻到创世纪第三章，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的经文，好不好？翻到创世纪第三章，翻到创世纪第三章，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的圣经，大家就更清楚了。创世纪三章 六到七节，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创世纪三章六到七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创世纪三章六到七节，我们一起来齐读。
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
好，然后我们再来读八到十节，我们继续一起来齐读八到十节。
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
好，我们读到这里，然后我们再来读一节的经文，就是创世纪三章二十一节。创世纪三章二十一节，我们刚才读过，我们再来读一遍。
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
那我们刚才读了，就是大家知道这是很著名的故事，就是亚当夏娃堕落的故事，所有人类的堕落从这个时候开始，对吧？从这个时候开始，然后亚当夏娃他们堕落了，堕落了以后发生什么事情？亚当夏娃堕落了以后有没有哭天抢地的去找上帝？亚当夏娃干什么？躲起来。然后他们身上穿的什么？无花果树叶编的裙子。所以你看人家很环保的，是不是？但是他们用无花果树叶编做裙子遮盖自己，干什么？躲避神的面。上帝做了什么？上帝来找他们，对吧？上帝说，人哪，你在哪里？你在哪里？然后把亚当夏娃找出来。找出来之后，我们看到耶和华神给亚当夏娃干什么？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那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就问弟兄姊妹了哈，上帝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皮子从哪里来？一定是杀了一只动物，把动物的皮剥下来给他们穿。所以这件事情是谁做的？是亚当夏娃自己杀了一个动物做的衣服吗？不是，是上帝做的。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就盼望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清楚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这节经文当中说，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穿。所以亚当夏娃听了魔鬼的话堕落了，然后呢，上帝来拯救他们。阿们吧，上帝来找他们。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救恩从来是上帝来找你，没有一个人说，不，梁弟兄你知道吗，当初是我找去教会的，是我去找基督徒的，所以不是上帝找我的。亚当夏娃是上帝先找的，我是自己找上帝的。真的吗？不是。当你愿意去找上帝，当你愿意去找基督徒的时候，是圣灵在你心中做工引导你去做的，你知道吗？所以从来是上帝来找人。然后我们再去看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讲为什么我们说第一次献祭绝对不是亚伯那次献祭，因为第一次献祭是一定有一只动物牺牲了，而且是谁做的呀？上帝做的。所以这是非常令人震惊的一件事情，你晓得吗？在这个世界里面，罪人堕落了以后，第一次献祭是上帝做的，是上帝杀了一只祭牲，上帝用祭牲的皮遮盖我们的罪身，遮盖我们的软弱。所以弟兄姊妹，你再去看的时候，再去想的时候，亚当夏娃堕落了，这两个人会互相抱怨，但这两个人有没有一个人出来献祭？亚当有没有做？没有。夏娃有没有做？没有。这两个人只注意什么呀？遮盖自己，然后互相抱怨，对吧？亚当就在推夏娃，都是你让我吃了，你不让我吃我们就不这样子。夏娃怎么样子呢？夏娃那个蛇搞的嘛，而且你是家里的头，怨我什么？怨我什么？对不对？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他们互相抱怨，互相攻击，但没有一个人去献祭，没有一个人去献祭，而是上帝来。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说我们说第一次献祭是上帝启动的，而且是上帝亲手完成的。阿们吧。这就奠定了所有献祭的根基。从此以后，所有的献祭真正的发动者是谁？是上帝。从来都是上帝。 上帝感动人去献祭。所以当我们把自己像罗马书十二章一节那里讲，保罗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注意保罗说，我以什么呀？神的慈悲劝你们，意思就是说，当你们愿意把自己献给神的时候，是上帝的慈悲怜悯爱心激励你的结果。他们吧，还是谁居先呢？上帝居先。还是谁发动啊？上帝发动。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当你有心去献祭，当你像我们讲后面还会讲关于这些献祭的真理的时候，比如说你去爱，你去宽恕，你去赞美，你去感恩的时候，你就不要有怀疑。你不要说，哎呀，这是我今天我感情特别激动，哎呀，梁弟兄，今天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特别激动，所以我就做了这些事情。你激动，当你做的是这些事情的时候，是上帝在感动你。阿们吧。你真的去看这些，真的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特别特别的惊讶，特别真的是特别的惊讶。亚当夏娃的堕落让人惊讶不惊讶？太惊讶了。蛇就用一句话把他们就给骗了，他们就背离上帝，他们就决定反叛上帝。但是更令人惊讶的还不是亚当夏娃的堕落，而是上帝在亚当夏娃堕落的第一时间就赶到伊甸园来拯救我。上帝知道我们是罪人的时候没有嫌弃我们，你知道上帝是至圣的，阿们吧。罪人污秽还是你在地上看到那些脏东西污秽？罪人比一切你看过最肮脏的东西还要污秽。而这些污秽上帝看得见还是看不见？全部看得见，上帝没嫌弃你。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说，你不要嫌弃软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说他那么糟糕，我为什么不可以嫌弃他？上帝都没嫌弃你，对不对？你知道你里面的糟糕和他一样，甚至超过他，对不对？所以你去看，这就是上帝第一次献祭是上帝做的。所以你就明白，当施洗约翰第一次见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大声惊呼说了一句话，大家还记得吗？说什么？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绝对不是施洗约翰只是说一句话，我相信施洗约翰看到耶稣的时候他激动得不得了，我看见了上帝的工作，我看见了上帝的怜悯，我看见了上帝的救赎。所以我的救恩在哪里？我的救恩在耶和华这里。所以你看上帝这样去做的时候，表明上帝要拯救人的心意是临时起意还是早就计划好？早就计划好。所以我再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你的得救是上帝什么时候规划的？是什么时候规划的？对，我们出生之前，其实是很早很早以前上帝就规划好了。我们一起来读一节的经文好不好？大家翻开我们新约圣经以弗所书一章四节，以弗所书，我们翻开以弗所书一章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最开始的一章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以弗所书一章四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就如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里面讲说，上帝在什么时候拣选我们？创立世界以前，在哪里拣选我们？在基督里拣选。拣选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使我们在他面前什么？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所以上帝什么时候开始爱你？不是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以为说，我那天决志了，我信耶稣，从此以后上帝就爱我了。错了，在你没决志，甚至你还在你妈妈肚子里，甚至你还没有在你妈妈肚子里成型的时候，上帝已经爱你了，你是蒙爱的人。所以上帝在万古之先就已经爱你，请问上帝对你的爱会不会结束？不会，上帝爱你就爱到永远。所以基督徒是特别幸福的人，你不知道上帝爱你的时候，他就在默默的爱你，等你知道了以后，他又永不离弃你，你不可能失去爱的。你看我们有时候看一些人写诗说永失吾爱，是吧？有些人特别怀念他所爱的人离开他了或者怎么样，写一首诗让我们看了好悲凉啊，好难过。基督徒有一个，上帝对我们的爱永远失去不了，永远失去不了。因为第一次献祭是谁做的呀？上帝做，他亲手做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特别的感恩。第二个，我们要从第一次献祭当中去认识什么呢？我们说你要从第一次献祭当中认识到说，没有自救者，只有被救者。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说， 上帝救那些救自己的人，神助自助者，神救自救者，其实有没有自救者？
没有。
其实如果真的有自救者，最有希望的就是亚当夏娃，因为亚当夏娃原来没堕落过，他们曾经过过不堕落的生活，同意吧？他们起初是完全没有罪的，他们跟上帝是有美好关系，完全无障碍交通的日子他们是过过的。但是他们一堕落干什么？他们为什么躲起来？到底在躲避谁？躲避上帝。所以没有人会救自己的，弟兄姊妹。所以任何教你说你怎么去救你自己，那都是害你的，你知道吗？对自己虐待最深的是谁？是自己。真的，上帝对你，我们以前讲过，你看我们基督徒这方面都体现出这个问题，上帝都赦免你了，然后你一直不原谅自己。有些人不原谅自己几十年不原谅啊，你有没有见过七八十岁的老弟兄老姊妹不原谅自己的？然后我们跟他说，上帝原谅你没有啊？原谅了，那你为什么不原谅自己？哎，他就转不过筋来了，回头他还是不原谅自己。这样虐待自己的自我还能救自己吗？啊，不可能的。所以你要真的明白这些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得救一定是被上帝所救的，对不对？而且你从这第一次献祭当中，你就清楚看见罪多么可怕，罪是何等的可怕。弟兄姊妹，我们举例子让大家明白，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读这个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是非常不理解，好多基督徒信主二十年还是不理解，就吃个果子，吃果子就给我们弄成这样，是吧？你看我们用的苹果手机，是吧？这挺好看的嘛，对不对？不就吃个果子吗？何必至于吗？你说亚当夏娃堕落已经很吓人了，然后亚当夏娃的后代呢，个个都是罪人，是吧？哎，有没有除了主耶稣以外，这个世界有没有生来不是罪人的？
没有。
哇，上帝好苛刻，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如果你看到一条小蛇，那边有一头大公牛，500公斤的大公牛在地上走，那条小蛇在那个公牛腿上啪咬了一口然后走了，那条公牛往前走一步走两步咣倒在地上死了，你会不会说矫情起来走？会不会这样子？会不会？不会。你会说什么？你会说，哇，这个蛇太厉害了，这个蛇毒轻轻咬一口把这么大一头牛就放倒了，这个毒真厉害。我跟你讲，罪的毒超过你见过所有的。阿们吧。上帝只不过是告诉我们，而且事实也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不要有一个误会，说如果不是上帝来咒诅亚当夏娃，如果不是上帝来宣布审判，亚当夏娃的后代不会是罪人。你讲错了，上帝如果不来找亚当夏娃，我们更悲惨。阿们吧。不管上帝找不着我们，亚当夏娃的后裔都已经一定是罪人了，你明白吗？罪这个东西是最可怕的遗传病，最可怕的传染病。传染病有些人不一定传染，对吧？遗传病呢？遗传病只要是他的后代就传染，而且从人的遗传病来讲的话，有些遗传病你还真不一定得，比如说讲色盲，是吧？他有一个色盲爸爸，不一定女儿一定是色盲的，如果是女儿不是色盲的可能性很大，儿子有一定的概率，对吧？但是罪这个东西呢，遗传到哪里啊？遗传到每一个。所以罪是非常可怕。你看上帝所做的，上帝对罪的认识深刻还是我们对罪的认识深刻？上帝。然后上帝怎么解决罪？上帝用什么方法解决罪？献祭。阿们吧。献祭，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所以你上帝用这个方法解决罪，请问我用另外的方法谁会失败？我会失败。所以你知道世上的宗教都失败，因为上帝说解决罪的方法是献祭，而世上的宗教是什么方法？靠行为自救啊，积累功德怎么样？我们就说，哇，你看那个人这么好，天天扶老大娘过马路，对吧？然后他的家产全都捐了，这个人是亿万富豪啊，他最后捐的渣儿都不剩了，这个人还不能上天堂吗？行不行啊？不行。他只能什么样上天堂啊？只能靠着耶稣基督所献的什么呀？挽回祭，他才能上天堂。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看到这些时候，你要去看到，你要去晓得这些的时候，罪是很可怕的。本来亚当夏娃跟上帝有自由交通的能力，但是当他们堕落了以后，他们连寻找上帝的意愿都没有了，你明白吗？就我们举个简单例让大家明白，比如说你的孩子本来跟你关系很好，这个儿子 很跟爸爸本来无话不谈，结果突然有一天这个儿子什么事情都躲着爸爸，根本不见爸爸的面，见到爸爸就摔门，你就觉得什么样子啊？一定出事了，对吧？一定出事了，怎么会是这样子？亚当跟上帝的关系比那个还糟糕，对吧？什么造成的？什么造成的？罪造成的。所以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罪是靠赦免的。所以我知道在基督教里面你也会听到有些人说罪是靠悔改，我跟你讲那个都是讲瞎话，都在骗你，悔改是解决不了罪的，阿们吧。解决罪是要靠什么？上帝要用流血的祭坛献祭来解决你的罪。所以希伯来书里面讲的非常清楚，若不流血怎么样？罪就不得赦免。你看那个摊子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来，主耶稣跟他说什么？有没有？你知道你为什么贪吗？你知道你为什么贪吗？因为你没悔改啊，你只要悔改你就好了，有没有这样子啊？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小子什么？你的罪赦了。你看到吗？所以今天很多讲台都是在抵挡耶稣，耶稣说你的罪赦了，然后讲台说我们努力，我们流眼泪，我们这样子，我们那样子，然后把罪搞定。这些都是谁的方法啊？都是该隐的方法。这些是谁的记号啊？这都是该隐的记号，阿们吧。你要真正说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所以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有些学门训的弟兄姊妹都会背了，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怎么讲？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圣经没有一个地方教你用行为，用所谓的悔改来解决罪，圣经无数的经文教你罪的解决都是赦免，阿们吧。所以当你发现自己有罪的时候怎么办？你当然不要说哎，我有罪无所谓，我继续犯。你有罪的时候你就应该什么？主啊，求你赦免我，主啊，求你更新我，主啊，求你带领我。那圣经里面有没有讲悔改？有。圣经讲悔改是什么意思？不是让你靠悔改胜过罪，而是让你悔改到谁面前去啊？到神面前，到赦罪的耶稣基督面前，让他的血洗净你的罪，这就叫悔改了。所以当你以为说我靠悔改的行为来解决罪的问题的时候，你正在抵挡基督啊，你明白吗？就像你生病了，一个医生，最好的医生拿着药过来说吃了这个药就会好，喝水就行了，是吧？请问你是在顺服他还是在抵挡他？就是在抵挡他。我之前还看一篇文章，讲的真的是很可惜，有一个说有一个人很喜欢讲这个什么这个生怎么调整身体啊，怎么去除去病啊什么之类，但他就不听医生的，结果他有一次其实食物中毒了，其实他不知道，他以为用他的方法我就把我吃的不好的东西吐了就行了，结果第二天死了，你知道吗？当我们发现自己有罪却不去找基督，不用上帝的方法，你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对不对？你真的要去看，真的要去晓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看到说没有自救者，只有被救者。你明白，越明白罪的可怕，你就知道从第一次献祭上帝已经显明了。谁给亚当夏娃做衣服？神。用亚当夏娃自己的材料还是上帝的材料？上帝的，对吧？亚当夏娃就想用树叶裙，上帝说不行，我要杀一个动物，就是我们说的寄生，然后你要用寄生的皮来做衣服，预表什么？只有基督的义披戴在你身上，只有基督的血流出来，你的罪得赦免。所以你每当发现自己软弱，你就到上帝面前说，主啊，求你用你的血，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一切的过犯，阿们吧。这就是我们应该去做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基督徒都承认说我有一个身份，我是被救的。被谁救？我被上帝拯救。是不是被教会救的？不是，上帝使用教会，上帝使用基督徒来拯救我，真正救我的就是上帝，我不是自己救自己的，阿们吧。因为从上帝第一次建立当中就告诉我们了。所以当我们再去看的时候，我们再讲，我说你去看伊甸园里的基督，伊甸园里的基督，伊甸园里哪里有基督？对，上帝来找亚当夏娃，阿们吧。这个其实这位上帝就是我们三位一体的上帝。然后我还在讲，我说其实在我讲伊甸园里的基督，我想讲的是那个寄生，对吧？如果没有那个寄生，亚当夏娃的问题是不能解决的。而那个寄生预表的是谁啊？预表的就是基督。 但是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个寄生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感慨。我们刚才读的创世纪的经文当中，有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寄生是牛还是羊？有没有告诉我们它肥还是瘦？没有，是一个无名的寄生。阿们吧。所以这预表什么？这预表主耶稣基督彻底的降卑，对不对？他降卑到比尘土还低的位置，为了什么？为了拯救我们这些坠入地狱深渊的人。其实这个基督就是末后的亚当跟起初的亚当之间对比就出来。亚当夏娃为什么堕落了？因为他们要干什么？他们要骄傲。魔鬼引诱他们的时候说，你们吃吧，吃的日子怎么样子？你们没有，魔鬼怎么说？上帝说必定死，魔鬼可没说你们必定死，魔鬼没那么好心的，你知道吗？魔鬼怎么说？你们吃的日子，你们就变如神，你们就看到了，你们就有智慧了。所以亚当夏娃之所以堕落，就是因为骄傲啊，对吧？他想说我们要变得跟神一样，所以他们就堕落。而这位来拯救我们的基督，在伊甸园里面连名字都没有，对不对？所以你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就是学习基督的降卑，不一样的，真的不一样的。我们有时候觉得不行啊，我这样降卑别人都看不见我，我觉得我很吃亏。这个思路是该隐的思路还是亚伯的思路呢？这真的是该隐的思路。其实你去降卑服侍的时候，谁看见？上帝看见。上帝给你的赏赐好还是人给你的夸赞好？上帝给你的赏赐比人的夸赞要好一千万倍，阿们吧。基督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真的去看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去看的时候，在伊甸园里面，上帝向我们显明说，我们的罪的解决，我们问题的解决，不靠什么呀？不靠亚当的树叶群，要靠什么呀？一定是要靠基督的义袍。因为那个皮衣穿在他身上的时候，就我们说的寄生要流血，寄生的这个皮要披在亚当夏娃的身上，就预表圣经里面讲的说义袍。你只有披戴基督的义袍，你是披戴基督的。所以我们的义是从里面长出来的还是从外面加进来的？我们是外面加的，你明白吗？所以这一点上，我们基督教和天主教重大的区别就出来。天主教就说，上帝在你的心里面放了个义的种子，你好好给它培养出来啊，培养好了你就得救，培养不好你就完蛋。我们基督教怎么讲呢？我们基督教是讲说，我们的义是上帝归算给我们的，是外加的。而且上帝把基督多少义加给我了？上帝把多少基督的义加给我们？是把所有基督的义。所以马丁路德讲一句特别让人感动的话，他也很好的总结，他说，主基督啊，你就是我的义，而我呢，我就是你的罪。耶稣为什么钉十字架？因为罪人才被挂在木头上，阿们吧。为什么？因为我的罪，我的罪是你的。为什么我的罪成了他的呢？因为基督跟我有最深的生命联合，所以我一切的不好都算给他了，所以他一定要死。但是我跟基督有最深的生命联合，所以基督的义呢算我的了。就像正常的婚姻都是这样子，两个人结婚以后财产怎么样子？公有。所以今天有很多婚姻法是不太对的，对吧？说财这个婚前财产公证啊，你婚前有多少钱，我结婚以后不给你啊，有些国家是不许可的，正常的就不应该是这样。只要两个人结婚了，你的债务就是我的债务了，我的钱呢就是你的钱。我们跟基督结婚了没有？结婚了。所以你的债是什么债啊？罪债。耶稣干什么？替你还。在哪里还？在哥哥他山的十字架。然后你的义从哪里来？是你培养出来的吗？是你修炼出来的吗？不，基督的义算给我。这是罗马书里面讲的太清楚，说我们因信神的义就算给凡信基督的人，阿们吧。所以一定要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去晓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说你再去看，还有这个伊甸园里的基督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知道伊甸园当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这个地方其实被玷污了，对吧？罪是有最强的玷污能力的。但是上帝第一次献祭在哪里发生的呀？在伊甸园里。表明什么事情？表明上帝没有任何的意思说我要把我所造的世界就给丢给罪，上帝就说我来做洁净的工作，阿们吧。所以一定有新天新地。我们这些得救的人不是将来在一个没有环境的天堂里面的，不是的。启示录里面讲说我们将来要住在新天新地里面。新天新地是怎么样？黄金街碧玉城，美得无比， 丰富无比，而且即便在这个世界里面，基督也为教会做了万有的元首，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说基督徒在这个世界里面不是消极避世的，而是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有使命的，对吗？我的使命是什么？彰显基督。我的使命是告诉人说，你不要灰心，不要绝望，这个世界再糟糕的时候依然有基督，阿们吧。这个世界如那个罪恶如同大海里面的波浪一样，但是基督就是那个方舟，只要进到这个方舟里，海往上涨100米，方舟呢？方沙也往上飘100米啊。涨1000米呢？方舟也往上飘1000米，它始终在上面，阿们吧。这就是上帝的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第一次的献祭当中，我们就清楚看见，清楚去明白，清楚去晓得上帝他的美意是这么的大，我们就满心的欢喜，我们就知道说真的是感谢主，我们有基督。上帝这次献祭就是让我们看基督，如果你看不见基督，你就完全没办法理解那个皮子从哪来。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我说皮子难道还有皮革吗？是吧？上帝是不是旁边有工厂，有个缝纫机给他们缝了一件皮衣？不是的，当你明白，越明白福音的时候，你就说皮衣从哪里来啊？当然是寄生了。寄生是讲谁呢？如果只是拿个普通的牛羊有什么用呢？普通的牛羊难道比树叶更好吗？对吧？所以这个寄生一定指向基督才有永恒的功效，对吧？树叶群一定会枯干，但是基督的义永远不会褪色，同意不同意？所以你披戴的是什么？你披戴的是基督的义。所以靠自己好行为的人永远没法安睡，为什么？因为你的好行为就是树叶群，好行为很容易坏掉，对不对？你今天立了志，我要对我儿子，我要对我女儿好一点，然后到晚上考了多少分，你考了多少分，你已经准备爆炸了，对不对？树叶群哭了没有啊？哭了。早晨再看自己的妻子，哇，好辛苦啊，这么早起来给我们做饭，哎呦，再想想过去这么多年我最亏欠的就是我妻子了。但到晚上，哇，这菜做这么咸，你想弄死我啊，对不对？我们就是这样子，这就是树叶群。所以你想靠人的义去遮盖自己是没用的，唯有基督的义永远不褪色，阿们吧。你真的看这些时候，我们好多气不都是从这儿来的吗？对吧？我们总说哭了哭了，你那个好行为又干了，对吧？所以就生气了。你要知道每个人的好行为都是早晨长出来，晚上就什么？晚上就枯干了吗？这就是野草嘛，对不对？所以你为什么老是盯着他的野草就生气呢？对吧？所以当你学会看基督的义，当你学会在基督里去看跟你关系最亲近的人，你的生活就开始幸福了，对不对？所以昨天我还跟一些弟兄姊妹我们去交通，我们说基督徒的团契是什么，你知道吗？其实基督徒也是刺猬，同意不同意？但是基督徒随着跟主的关系越亲越近，刺儿会慢慢减少，但还是刺猬。所以什么叫基督徒的团契，你知道吗？就是一群刺猬彼此拥抱，你把我扎流血，我把你扎流血，但是我知道上帝你现在很痛苦，我就算流血我也要抱你。这就是基督徒的团契。如果我看到你有刺儿，我就离你远远的，这个就跟俱乐部差不多，对吧？宗教俱乐部就是这样。哎呀，这个姊妹现在比较暴躁，所以过3天我再跟他说话，是吧？等他气消了再说。我不是说你每次他生气的时候你要去挑动他，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知道你会受伤，但你还愿意去爱他。上帝就是这样子，阿们吧。上帝知道，其实亚当夏娃跟上帝说的话刺儿人不刺儿人呢？非常刺。上帝说你们为什么吃？亚当怎么说？你给我的女人让我吃的呀，是你造的女人哦，你用我的肋骨造的，你把她造成这个样子你还怨我，对吧？夏娃怎么说？蛇叫我吃的，你如果不造蛇我哪有这样，你把我们造成广东人就好了，蛇来了我们就煲汤吃，哪有事啊，对不对？你看嘛，这样子搞，这不是你的问题吗？你知道吗？他们说的每一句话按照广东话来讲都叫顶心顶肺，对不对？然后上帝呢来拥抱他，上帝来杀一只羔羊来涂抹他们的过犯，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第一次献祭不是人做的，是神做的。第一次献祭就是上帝来拯救人，第一次献祭就是上帝来怜悯人， 第一次献祭就是至圣的上帝来拥抱污秽的罪人。所以你不要当你软弱的时候你说我不配到基督面前来，你记得上帝就是来找罪人的。阿们吧。你满身的罪污更需要去找他，让基督的血洗净你一切的过犯，让基督的义袍披在你的身上，真正解决你的问题。你不要藏，你不要躲，你不要靠你的树叶群，你只能靠基督。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二大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去干什么呢？我们去听上帝他给我们的呼召。你要去听一听上帝他跟我们说了什么。就是在第一次献祭当中，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第九节说，耶和华神怎么样子啊？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我们要真的去思想一下，去看看上帝他在这里他给我们的呼唤，他给我们有哪些提醒。那在这里的话，我说我们去听上帝的呼唤，第一个我盼望弟兄姊妹要去思想的就是，你要听那个你在哪里。上帝呼唤说，你在哪里？对于一个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上帝告诉你在哪里，你要到我这里来。阿们吧。你要到我这里来，你不要再躲藏，你不要再藏在阴影里，你不要再藏在你的无花果树叶群里面，你到我这里来得生命。阿们吧。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这句话有没有意涵？有。上帝还是在告诉我们，因为他呼唤罪人的时候他就提醒，他提醒什么？他不是说上帝说，哎呦，亚当夏娃你们躲得很，你跟我躲捉迷藏，我找不着你了，你告诉我你在哪里，我要找到你，是不是这样子啊？上帝全知的。所以当上帝说你在哪里的时候，上帝不是在问自己，上帝是在问亚当夏娃，上帝是在提醒亚当夏娃，你的位置在哪里？你现在站的地方对吗？对不对？你现在你应该在哪里？你应该在我面前，你应该领受我的恩典，你应该跟我亲近，你应该日日跟我相交，但是你现在居然躲避我。对基督徒其实他也在提醒这样的话，你在哪里？你有没有站在你应该站的位置上？我作为一个基督徒爸爸，那么我有没有按照神的教训去教育我的孩子不惹他们的气？我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妻子，我到底是在恋慕我的丈夫想辖制他呢，还是在努力做我丈夫的好帮手，甚至让他依靠我，然后就全然无忧呢？对吧？我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儿子，我有没有凡事孝敬父母？我有没有站在我该站的位置上？我作为一个基督教会的成员，我对这个教会我是把它当俱乐部呢，还是说我说这是神的家，我要去尽我一份力？其实你要去思想，你要去看说上帝在这里说你在哪里，他就是在提醒。当上帝说你在哪里的时候，他不是要羞辱你，他是要干什么？他是要把你从羞辱当中带出来。每当我们逃避上帝的时候，我们是进到荣耀里还是进到羞辱里？不是，每当我们逃避上帝的时候，我们是进到荣耀里还是进到羞辱里？我们就进到羞辱里。真的，每当我们不顺服上帝的真理的时候，我们是在荣耀里还是在真理，还是在羞辱里？羞辱。所以上帝说你在哪里，你要出来。上帝的意思绝对不是说，你看你们现在那个无花果树叶群编的像个啥玩意儿，我要叫你们出来让大家都看见你们多么丑陋，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上帝说你们躲在那里，你们躲避我，你们不从我这里领受恩典，所以你现在进入羞辱了，我要叫你们出来，来真正进的荣耀。阿们吧。这就是上帝的心。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去看这些，真的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向上帝发出深深的感恩。我要回应上帝说的，对吧？像我们今天你在这听这篇道，不管你在现场或者有些弟兄姊妹通过网络听的时候，你就要去问自己，你就要去，你有没有听见上帝跟你说，某某弟兄某某姊妹你在哪里？你离我好久，很远，你离我很远已经好长时间了，你为什么不对这个事情没有感受呢？你知道我爱你，你也应该爱我，对不对？但是你却可以无所谓的跟我疏远，你在哪里？对不对？当我们去思想这些时候，我就要悔改。就我们刚才讲什么叫悔改？转向神，我到主面前，主啊，我真的站错位置了，我真的站错位置，我现在要回到我应该站的位置上。阿们吧。凡是你给我安排的任务，这个位置才是最荣耀的地方。 凡是我站到你没有让我站的地方，哪怕无数人给我鲜花掌声，都不是荣耀。阿们吧。魔鬼就是这样子骗了亚当夏娃，让他们以为要得荣耀，结果进到羞耻当中。我们不要再中同样的诡计，阿们吧。所以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呢？第二个我们要看的就是上帝在这里当他呼唤我们的时候，其实我们要穿那个皮衣，有没有可能亚当夏娃里面还穿着树叶裙，然后又把皮衣套上去？不可能，他一定是把树叶裙脱掉，然后把皮衣穿上，对吧？其实树叶裙就是什么？就是人的伪装，树叶裙就是人自己做的东西，而皮衣呢，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就是上帝给我们的，特别是给我们基督的义，对吧？所以弟兄姊妹，我说我在这里，我们去很多，如果从救恩的角度讲，我们刚才已经讲过，我再讲，我从智慧的角度去讲，你知道我们人自从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我们是自以为愚拙还是自以为聪明？我们从来都是自以为聪明，所以我们很难顺服上帝的计划。为什么？哎，你不听他的，你是认为他聪明还是认为他蠢？你会不听蠢人的还是不听聪明人的？你肯定不听蠢人的嘛。你明白不明白我讲的意思？为什么那么多基督徒对上帝的计划很惧怕？其实底子里面是什么？底子里面是认为上帝的计划很蠢，我的计划比较好，按我人生的规划，按我现在的打算，我三年之后，你知道吗？我会赚多少钱？你知道吗？按我现在的筹划，五年之后，你知道我在社会上会有多大的名气？按我现在这样处理方式，你知道再过八年我的朋友遍天下呀。所以我得把我的计划执行下去。但是弟兄姊妹，你真的去明白，这就是你的树叶群，树叶群很快就枯萎掉。所以到底谁智慧？上帝才是最智慧的，阿们吧。所以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那里讲着，说神的愚拙都怎么样，都比人智慧。你把上帝最愚拙，所谓最愚拙的东西拿出来，都比你智慧。所以真正智慧人应该干什么？接受上帝的，阿们吧。所以智慧人就会到上帝面前，主啊，你给我的生命计划是什么？你从那天开始成为你人生当中最智慧的时刻开始了。但是这步容易不容易啊？非常不容易，非常不容易。为什么？因为我们非常习惯于坚持我们自己的，我们习惯于穿着我的树叶裙，阿们吧。其实上帝的计划在哪里？在哪里啊？在圣经里。但是我们经常看完圣经丢开，然后我要按我的方法去做。不是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脱下树叶裙的时候是脱去愚昧，我们穿上基督的义袍，接受上帝的指引的时候，那叫接受智慧。你真的学会凡事求问上帝，你就是这个世界上面最智慧的人。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去看，人自己做的袍子根本不能遮盖自己，上帝的义袍能够遮盖我们自己。人所做的是马上枯干的，上帝所做的是永恒的。你真的去想这些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凡是穿上上帝所赐的，我们可以永远安息，阿们吧。但是我们如果靠的是自己，你连一个晚上都睡不着。同意不同意？我们晚上经常一般人睡觉都是靠什么睡着呢？实在累得不得了，是不是？同意不同意？绝大部分人都是哇，累得不得了，就躺床上呼呼就睡着，我们还很羡慕，说哎呀真的啊，这个很少有人是在爱里睡着。同意不同意？你明白我说什么叫爱里睡着？就是如果你晚上睡觉之前，你在默想上帝的爱，在思想上帝对你的眷顾，然后想着想着睡着，那叫甜美。这样的基督徒多不多？可能1%都不到。我们大部分都是忙忙忙，然后甚至哇，现在快睡觉了，觉得自己还很精神，怎么办？找本书，找什么东西看看看，看到自己累得不得了再睡觉，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被疲倦催入睡眠。但是当你常常学会去顺服上帝，你的睡眠质量真正彻底改变，因为你开始学习在爱中入眠， 在爱中不仅是得永恒的安息哦，每天都是这样子。请问哪个好？这两个的区别是什么区别？是量的区别还是质的区别？质的区别啊，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所以脱去束月裙，不是上帝要害你，不是上帝要羞辱你，而是上帝给你真正的这个世界从来没有过的智慧。阿们吧，一定要看到。那我们讲的第三个是什么呢？我们讲的第三个就是我们要走出阴影，奔向祭坛。亚当夏娃他们犯罪堕落以后，他们就躲避神，藏在阴影里，对吧？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把他们呼唤出来的意思，上帝不想他们一生都生活在阴影里。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有很多的心理阴影，阿们吧。我们有很多心灵的阴影，这些心灵的阴影，上帝说我带你。你知道有些人说也有一些方法教你说怎么走出心灵阴影，这样的书多的汗牛充栋，但是我跟你讲，跟上帝的方法不能比。其实严格来讲，这个世界上面只要不是在福音里的方法，只是让你适应心灵阴影，对不对？其实有些人为什么躲在阴影里，很多时候因为害怕，因为比如说原生家庭伤害，比如说有些人曾经他最爱的人突然离开他，特别痛苦，那个造成了很大的心灵阴影，对吧？还有一些人受过很大的伤害，被别人欺负，造成了心灵阴影。然后一般的方法就是让你去适应，你接受这个恐惧，仅此而已。唯有上帝是什么？唯有上帝说你出来到我这里来，这才叫真正的解决。我跟你讲，讲到这里，我以前看那本书，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一些弟兄姊妹看过那个汉密尔顿的《失乐园》，常识特别好，我鼓励你们去看汉密尔顿的《失乐园》里面，它里面描述亚当的时候让我非常吃惊。所以这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他是一个这个清教徒时期的那些神学，他就讲亚当什么呢？亚当堕落了以后，因为亚当是人类的第一个先知，他堕落了以后，他在预象当中他看见所有他的子孙生来就是罪人，饥饿、刀剑、战争、瘟疫会蔓延在他所有的子孙当中。所以我跟你讲，如果论心灵阴影，亚当的心灵阴影大到不得了，对吧？如果我们就举例子嘛，假设你这个爸爸或者你这个妈妈因为你的缘故，你所有的后代都要生活在巨大的黑暗当中，请问你心灵有没有阴影啊？大得不得了。而亚当是所有人类的始祖，所以他痛苦得不得了。在失乐园那个长诗里面，因为圣经上没写，而汉密尔顿就他去思想，他觉得亚当应该非常痛苦。我相信亚当也一定非常痛苦，因为亚当不是木头，他曾经跟上帝亲近，他知道跟上帝亲近是多么的美好，他现在又在亲身经历跟上帝隔绝的痛苦，他还知道他所有的后裔都要这么痛苦，你知道那个阴影有多么大。然后上帝怎么解决？上帝说你把树叶裙脱掉，你从阴影里走出来，走到我哪里去啊？走到我的祭坛这里，我杀了一个祭牲来代替你。你放心，耶稣基督能够把你最大的罪，把你所有的罪全部都担当，全部都遮盖。不管你心灵的伤口有多么的大，耶稣基督的血都能够弥合。所以你来找耶稣。所以什么叫解决心灵的阴影？什么叫走出阴影？我们说奔向祭坛才是走出阴影。只要你没有到上帝的祭坛那里，你的心灵阴影没有解决。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每个人，你有些心灵的痛苦，你是牧师也没办法去讲的，我鼓励你要去找上帝，把你的痛苦，把你心灵当中的阴影交给他，把你不能走出来的痛苦恐惧交给他，在他的祭坛面前把这些呈上去，他会给你一个真正彻底的医治。当然医治的过程可能有长有短，因为上帝知道什么是对你最好，但是这才是真正的医治，把你的东西拿到祭坛那里去。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祭坛这么重要，你必须有自己的祭坛，你必须有你心灵的祭坛，你必须到上帝面前去。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伤痕累累，我们每个人都是外表光鲜里面痛苦不堪，对吧？那我就到上帝面前去。而且当我们到上帝面前去的时候，上帝永远不放弃你。阿们吧。亚当夏娃这样子 堕落，上帝不丢弃他，你呢？上帝也绝对不会丢弃你。所以当你软弱跌倒了，不要以为说上帝会嫌弃你。当你看到弟兄姊妹软弱跌倒呢，为他去祷告，不要嫌弃他，上帝一定会搭救。所以弟兄姊妹，我就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借着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些，我们去看，我们去思想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这个贯穿整本圣经的祭坛表明了什么？表明上帝永远不丢弃我。这个贯穿整本圣经的祭坛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上帝当我们软弱，当我们跌倒的时候，他会来寻找我们，他会来唤醒我们，他会来拯救我们脱离罪恶。这个第一次的献祭是上帝亲手做成的，所以当你跌倒的时候，上帝会亲自来搭救你。当你软弱的时候，他会亲自把他的衣袍披在你的身上，让你重新站立起来。这就是我们上帝要做的事情。当上帝他所做的这个事情，虽然第一次献祭离我们现在已经时间很久远，但是上帝的这个献祭不被时间淹没，他是从永恒之中，从天上来到地上。当我们领受了耶稣基督做我们的祭牲，让耶稣基督做我的祭司，当我去领受这一切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有永生，我也成为一个不被时间淹没的人，对不对？所以你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人。当我们说我有一个祭坛是神给我的记号，我不再有该隐的记号，这个就表明我是跟永恒，而且是永恒的祝福，永远的爱，永不止息的爱联系在一起的人。这就是上帝给我们丰丰富富的恩典。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姊妹真的去看到这些的时候，而且这是在伊甸园里面，上帝将来也一定会给我们一个比伊甸园更美好的乐园，让我们住在里面。所以我们是在上帝的恩典当中，在上帝的祭坛前面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阿们吧，感谢主。所以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你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献了挽回祭，使我们这些原来在亚当里堕落，没有指望，没有神的人，变成了与神和好的人，变成了有永生盼望的人，变成了永永远远活在神的爱里面的人。主啊，我们为此向你感恩。主啊，我们特别感谢你，你赐给我们有祭坛，我们身上不是有该隐的记号，我们身上乃是有祭坛的印记。所以主啊，求你就带领我们，让我们常常在你面前献祭，我们也常常在你的义袍之下，我们去面对自己的软弱，去面对这个世界各样的挑战。求主你特别的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你的爱，让我们常常到你祭坛前面的时候，我们心灵的阴影越来越少，我们真的就成了光明之子，我们就成了世上的光，成了世上的盐，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主你就引导我们，让我们过一个有祭坛的生活的时候，凡事荣耀你的圣名。你让我们不仅仅听这篇讲道，而是真的反复咀嚼消化吸收，也去行出来的时候，你就把丰盛的恩典和祝福厚厚浇灌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身上。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